各位弟兄姊妹早安预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彼此祝福好不好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平安在主内平安。每年到这个时候呢，都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时间，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庆祝圣诞，也可以邀请很多的不同的朋友来到我们教会一起来庆祝平常请人比较困难，但是到圣诞的时候呢，又很能愿意圣诞节就是一个节日嘛，那么就很容易呢就邀请昨天晚上我们有超过100人在那个 gym 运动室里面呢，我们有那个特别那个聚餐，很多的新的朋友也都来了我心里非常的感恩，因为呢他们最少来到教会一次，知道教会是什么情况，曾经在这里有一个聚会，那么日后呢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可以邀请他们一起来敬拜神。那么在这两个礼拜呢，我们都以这个圣诞预言的应验这个角度呢来看这个圣诞节。我们感谢主，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到亚伯拉罕、以撒跟大卫关乎他们或者呢向他们给的一些的预言，然后呢我们就看到神的应许是那么真。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重新在旧约的圣经看看旧约所讲的预言，然后呢看到新约的时代，在耶稣出生的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呢，我们看看那些的预言的应验我们盼望神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更加了解原来这个圣诞这个信息呢是那么真也是在实际上在我们人的历史出现过，而且呢预言是多多益益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再次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2000年前你为我们世人的缘故，你进入人间，耶稣神的儿子进入人间。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耶稣来赐给我们，赐给他们，也赐给我们，要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的永生。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座每一位信了主接受了福音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也愿意我们当中每一位朋友同样的跟我们基督徒一样有心里的喜乐平安，好像诗班所唱的一样，在这个圣善夜之前，我们重新的得着主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我们感谢主，求主再次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眼前，也把这个信息摆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每个人听了接受了，我们更加心里有盼望。我们感谢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每年我们在家里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圣诞树摆出来。那么这个我们家里比较小那很不容易请那么多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到我们家，但是我把圣诞树带到你们当中，我们就好像一个家庭一起来庆祝那这个树呢不是很美好像太小了，太多东西在上面灯也不够没有亮那么但是看这个圣诞树的时候呢，我每一次看，每一次跟孩子们一起来把这个圣诞树拿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非常的感恩，因为呢在树上每一个装饰 都是有特别的意思啊。当我们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啊，刚啊出世没不多久，他出生那年我们就买一个这个装饰啊，是什么什么年啊，1979年、1982年，那么就有那年份，我就看到，哎，你就这以前我们记得你是在那年出生的，所以在每一次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带着感恩的心来纪念主耶稣的降生。那么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们这一次呢，再次思考关于圣诞的预言。那么第一次呢，我们看的就是关乎亚伯拉罕、以撒跟大卫这些的预言，都是在主前1500年所写下记录下来。摩西把神的启示来写下，记录关乎这个以色列人开始的时候神给他们的应许给他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跟着他的儿子，而且呢就是大卫王。那么从圣经里面所讲的，就讲到在大卫王未来有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就要成为以色列人的救主，也成为我们现在今天每个基督徒的救主。那么这个总结来讲是什么呢？总结来讲，上次的信息就要说明一个真理，就是耶和华的应许永不落空，这个是我们要记得的。我们盼望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看到这些经文一一在耶稣身上来应验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耶和华我们的神，他的应许是永远不会落空。好，今天我们要再看三处的经文，也是在旧约不同的地方找到的。那从那个经文里面，我们一起看到底我们在与圣诞的信息有什么有关的。那首先呢，我们看这个旧约的预言，就关乎第一样事情呢，就是关乎这个耶稣基督的名字这个名字呢，就是以马内利我们再次念一次第十三节，以赛亚说：“大卫家啊，你们要听，你们要使厌烦还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必给你们一个兆头，看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我曾经在这里呢分享过，就是这个以马内利当我到欧洲很多的有华人的地方，特别呢到他们很多人的餐馆就发现呢这个以马内利的字呢往往呢出现在他们的餐馆的里面那么因为呢其实呢走到欧洲来的一些的移民呢当中呢很多的是在中国的那些的基督徒不少是在温州去的。那这些温州的基督徒他做生意特别特别好做得非常的做得非常好赚很多钱。那么他装饰里面呢，在他们的餐馆里面往往有匹马，是一个骏马。这个骏马呢就是看起来很美那下面呢就有四个字，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有时候呢有些人一看不是基督徒的，就是好像这个马那么有力能够赚很多钱，所以以马内利利运到自己的教会里面那么我们看这个当然我们明白这个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那当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 第刚才我念的经文的时候，当时候呢，这些话是对谁说的呢？这些话呢，是对着当时呢他有吗？叫水上，叫水上，好，你们水上哈。那句话呢，在以赛亚书第七章是耶和华透过以赛亚先知对亚哈斯所说的话。当时候呢，那些人透过亚哈斯王，他要向耶和华求一个兆头，就是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那这个呢，就是当时候呢，以色列人他等待一个弥赛亚，一个救主来救他们，脱离他们的处境。那么当时候呢，因为他看不到什么的希望，看不到什么盼望，所以呢，他就求神呢，让他们有一个兆头。所以呢，以赛亚先知就透过就这样子说，对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求一个兆头，求显在深处或者显在高处啊。但是那时候呢，那个亚哈斯就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那么在然后往后呢，就是那时候呢，他这个亚哈斯说，我不敢，我不要啊，因为这样子问的话，可能就是一种试探神，要神做些什么事情来证明他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那么以赛亚就说这句话，以大卫家，你们要听，你们使人厌烦还算小事，那我们还要使你们，你还要使神厌烦吗？所以呢，他就说了这句话啊，这句话就是那时候为着他们所说的一句话。那么大家如果要欣赏到这句话，等一下我们再看新约圣经的时候，他的那个应验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我们看到这个预言大概是像这个这个王啊，这个刚才所说的阿哈斯王所说的话。因为呢，他们等待的不单只是他不一定是等待基督耶稣，他是等待一个人在他们的国度里面能够拯救他们，帮助他们面对他们国家的一些的困难啊。所以呢，当时候呢，亚哈斯听的这个预言的时候呢，可能是希望在他的儿子上面有特别一个人来能够兴起，能够成为帮助他们把国家的事情做好。所以呢，我们就说呢，这个是双重的应验。首先在阿哈斯王的身上应验，再次呢到约斯的身上来应验。我们要记得呢，当时候这个又是用希腊文所写希伯来文所写的。然后呢，到大概主前200年的时候，就那时候呢，这个希腊文化就成为一个主流的文化。所以呢，他们有学者，有这个希腊是这个祭司是把这个翻译从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那么我们看见从这个希伯来文的翻译呢，就是这个童女这个翻译这个就是哈玛的一个这个字，是这个是希伯来文。然后呢，大概主没有出生之前200年，当这个希伯来文翻成当代的希腊式七世式的译本的时候呢，他就翻成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呢就是希腊文 在我们希腊文圣经新约的圣经里面所找到那个字啊。那么在希伯来文来讲呢，这个字啊是未婚的童女，强调她是未婚的，她强调她是一个童女啊。那么到圣经到那个新约的时候，哎，在这个在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有这个应验啊。我们看一看啊，她丈夫这个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他不愿张扬使他受辱，就打算暗中的使他来解约。他这一直想着这事的时候，主的使者呢就在他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你只管放胆把你的妻子玛利亚迎娶过来，因为呢她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必要生一个孩子儿子，你要给他名叫做耶稣，因为呢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过来。耶稣的意思呢就是他是一个救主的意思。然后呢他就整个事情发生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啊。这个童女刚才我说翻成啊希腊文这个就 Parthenos 这个字， Parthenos 这个字就是童女，这是强调是童真女的意思。有童女怀孕生子，她的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成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么这里有两样事情很特别的啊，我们今天看的新约的圣经都是在马太福音写的。那马太福音是马太写给特别是犹太人，他的主要的读者首先呢是犹太人，所以的强调就是这些呢，你们等待的弥赛亚其实就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见了。所以呢在马太记录关乎耶稣的事情的时候，他很愿意从旧约的圣经来抽出一些的应许，特别呢强调都是先知所说的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都是有这句话，接着先知所说的话应验在主的身上，而且呢特别强调是个童女。当然在以赛亚书啊不一定翻成童真女，但这里呢在新约这个 Parthenos 这个字呢特别呢是把原本的意思来说出来，就童真女啊这个故事。那大家对这个故事都很熟悉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他的旧约那个时候呢，他的名字呢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啊，在这里我们也曾经解释啊以马内利这个名字是怎么样来的呢啊，在希伯来文 im 就是 with 在一起的意思啊，一起啊 Immanuel 就我们与我们，这个与我们一起。那 Immanuel 这个 Elohim 就是神的意思，那么整个字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他用这个名称说这个以马内利，到新约圣经特别也强调他的名字是耶稣，他是救主，然后呢他的名字会叫着以马内利啊。我在家里啊每个圣诞也把这个 precious moment 摆出来啊，我太太师母呢就很多很多的这些的 precious moment 啊，大家家里可能都会有些，但是我师母特别喜欢，所以一套套有些呢特别的圣诞节的时候就把这一套啊摆出来啊。那么这一套呢讲到牧羊人啊，那看耶稣，这耶稣在前面，耶稣玛利亚啊， 这里呢讲到以马内利他与我们同在，这个呢是神要我们记得的，这个信息是关乎耶稣基督是与我们同在这个意思，这个是第一。今天要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 在马太福音刚才第一章就讲到耶稣的名字是神与我们同在。大家记得到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马太福音怎么样结束呢？请让我读出马太福音的28章第20节：“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呢，我就常常。” 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这个新译本的翻译啊，主耶稣说：“我吩咐你们，吩咐当时候的门徒，吩咐你们的所有的一切，你们都要教导他们，不断的教导他们，要教他们遵守。这样子呢，当你按照我的 吩咐做的话，这样子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马太福音开始就把耶稣的名字说明，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世代的终结。但是他加了一样东西，就是你和我要多多 来遵从神的话，而且呢，我们每一个信徒认识神的话，要多分享神的话，把它教导每一个还没信主的人。这个呢，就是第一个信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生命里面会遇到各样的挑战、困难。 或者是我们的婚姻出现了问题，或者是我们的儿女离开神，或者我们经济上出了问题，或者工作找不到工作，或者等等，或者家里出现这一些的事故，让我们面对这些挑战，我们都感觉到非常的忧虑。但是在这种的生活上的情况， 让我们记得，耶稣曾经说：“我与你们，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在我们面对各样的难处，真的记得这个，而且真正的明白？如果我们真正明白，而且知道这个真理应用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 就会带着感恩的心，带着快乐的心，带着平安来面对任何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头脑上知道，但是在生活遇到各样的事情，我们就失去我们应该有的平安和喜乐。但是我们应该常常喜乐，不是说好像每天大笑在那边，乃是真正的在心里有一种平安，在面上表示出来这个平安。好，那这个预言第二个预言，我们今天看的就是在伯利恒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看那个尼迦书第5章第2节的时候。 我们先再次把这一经文读出来，好不好？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虽然细小，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为我们做以色列人统治者。他的根源从太初，从亘古就有了。好，那这个尼赛亚书第5章第2节。 也是一个旧约的预言，你看到这里也有双重的意义在里面。当时百姓很希望有一个 从神来的一个他们的统治者，让他们过太平安，能够享受在他们生活上的一些的那个自由或者平安。那么在这个尼迦书也是那个先知呢，那个时候呢也是以色列人对着以色列人说，你面对周围的国家的围攻，在第一节，仇敌正在围攻着你们他们会用杖来击打以色列的执政者。那么在这里呢，这个先知就提出这个预言，就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虽然是小，那么但是呢，从你当中会出来一位为我们以色列的统治者，他的根源从太初从亘古就有了。那么当时的人听这句话，他只是听到有一个统治者来管制他们，帮助他们，他却没有听到这句话强调的他的根源从太初，而且呢从亘古就有了，就是说这个不是一般的人，这个是神自己，因为从太初就有他的这个根源，从太初就有，只有神一位。所以呢这个预言其实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到如果有机会到圣地的时候你去伯利恒，这伯利恒呢就是离耶路撒冷大概六里，在南边。那么我们住在耶路撒冷之后呢，我们要去伯利恒是很简单的，但是现在呢伯利恒不是犹太人的地方，它是这个 Palestinian 这个巴勒斯坦人的住的地方，所以呢他进入这个伯利恒呢就要经过一个边界检验有身份有人带你才可以进去的现在但是你进入这个地方的时候很特别，因为呢在现在的伯利恒他有很多的基督徒而且呢这些基督徒呢是亚伯拉人的一些的基督徒不是犹太人，犹太人不信耶稣所以呢在这个伯利恒现在呢还是一个不大的城市，但是在这个预言的时候是一个小城。伯利恒在哪里可能他们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是一个小城。那么在到新月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就是我们家里又摆些一些的图画，就是呢伯利恒当时候呢那个马槽的一个情境这个是他们一些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到那个新月的时候，我们马太福音第二章从第四节开始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他就召聚所有的祭司长问他们基督应该生在哪里，他们回答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在经上这样说，犹太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大的领袖中不是最小的吗？因为你必有一位领袖从你哪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我刚才说了，就是马太当他写这封福音书给他的读者，他的读者呢主要是犹太人，那么他特别强调你熟悉的旧约那个应许就在耶稣的身上来应验了，所以呢你这句话就是如先知在经上所说的。所以呢我们感谢主， 那么当时候那三个不是是不是三个我不知道啊，那些东方来的博士啊，那些智士，他们来的时候其实是在主降生过了一段的时间啊，在我们这个西历呢，就是在 Epiphany， 就是今年来讲呢，就是1月8号。所以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一是孩子们啊，不是孩子们，孙子们，他摆出来的。他摆出来的时候呢，就把他这些的东方来的博士呢，就是摆得远一点，远一点。他们这个耶稣啊，出生的地方离这个还有一段的距离，就把这两个故事分开。因为当时候这些从东方来的博士啊，有些人是说东方来的可能是远到从中国来的，当然我不会相信这一个，但是从东方这个方向来找这个耶稣，因为他们看到圣经里面所讲的就要找这位耶稣，而且呢这位耶稣就在他们这个小城伯利恒所生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信息就是神是我们的牧者。这里呢刚才这句话特别提到有一位领袖从你们出来在伯利恒，他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他要牧养我们的子民以色列。今天神主是我们的牧者，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信息。我在香港是神学院的老师啊，在香港18年，在18年当中啊，实际上感谢主让我有机会牧养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啊，今天这些学生都在世界各地来服侍。那么这些学生都是当着我是他的牧者，我是感觉到非常荣幸能为成为他的牧者。但是对我来讲，面对教会各样的问题，我侍奉上的各样的问题，外面的问题，内在的问题，我觉得有时候我往往到神的面前说，我牧养那么多人，谁来牧养我？这个感觉就是当我碰到各样大小的问题，外在内在的问题的时候，我常问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当我预备这个礼拜这几个礼拜，当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看到这句话特别好像对于我自己说的，就是有一位领袖啊，有些人说我是领导人，但是不是，我不是领导，有一位真的是领导人，领袖从你哪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我向神的祷告就是，神啊，主啊，你来牧养我。这个信息对你和我都是非常重要。每一个礼拜我们来到教会碰到我们的牧者，我们感谢主，我们在教会里面有9位的教牧同工在我们做牧养的工作，但是每个礼拜是见一次而已啊，可能会多一点在祷告会一些的小组等等团契。但是原来主与我们同在，主是我们的牧者。盼望我们带着这一个信念在我们心里，就愿神每天就成为我们的牧者。刚才有一个 slide 就讲到耶和华是那个好牧人啊 ，the good shepherd 啊，那个刚才看到那个照片啊，拍的 good shepherd 啊，这个照片我特别喜欢，就摆在这个中间，因为这个是同学们啊，这家神的同学们送给我的，我就摆在这边，每次提醒啊，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牧者，就算我们。作为你的牧者的，我们都有缺乏，我们都有我们的难处，我们都需要主来牧养我。感谢主，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第一信息，神与我们同在， 第二信息就是神是我们的牧者，主是我们的牧者。好，我们看第三，就是讲到这三，不一定是三个，这几个从东方来的这个博士啊，这些解释来到问到关乎耶稣在哪里出生，当时的文士都说在伯利恒，他们对旧约圣经也蛮熟，他是在伯利恒。那个希律王就说，好，那你找到他们的时候呢，请你快快回来啊，告诉我在哪里找到哪一个房子，那我你找到告诉我之后呢，啊，我就赶快的也去拜他啊。那你要记得伯利恒离这个耶路撒冷是六里啊，六里呢在南边去，但是呢那时候呢，他们虽然的距离那么，今天有车开六里就很快，一下子就到，那个时候要可能要走啊一天的路程才可以找到，那么有很多的小的房子，在那个房子呢啊，所以呢他说你们找到的时候呢你回来啊，但是呢在这个事情呢就这样子发生啊。我们看这个和西亚书第十一章啊第一节啊，我们啊一起读。我从埃及招我的儿子出来，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啊。这两段的经文我加了这个啊，撒母耳记下这个第七章，在旧约里面啊，当神啊解释他跟描述他跟以色列人他们的关系的时候，有时候呢他会用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所以在和西亚书特别是强调是和以色列是神的妻子啊，这一个在和西亚书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但是在这一节里面他是强调他是他的儿子，从埃及来的儿子。那么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呢好像在和西亚书所讲的情况呢都不是好像这个今天这个当时耶稣出生的那个情况，他是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他，我从埃及就召我的儿子出来啊，所以呢这里所讲的啊好像跟新约的不一样，但是这句话是非常重要啊。那么就讲到这个人，这个是他所爱的是一个他的儿子啊。那么所以呢在撒母耳记第七章第十四节，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就强调这个父子的关系。当然从犹太人他听到父子的关系，一定想到他们从他们那个民族的概念，他们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他们是从这个角度看，而且是大卫王有神的应许，从大卫王有一个救主出来，那也是大卫的子孙，从这个子孙的概念来看父子。所以呢其实他们仍然是从他们民族他需要的一位的救主的概念来看，但是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图画，我们才了解明白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啊。其实这个应用呢是这句话，我要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这句话在那个时候开始预言的时候他们是不明白的，而且是没有那个情况啊。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明白了啊。我们把这些的经文稍微读一下啊， 我们就明白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好，我们读第十三。他们走了之后，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像，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母亲逃到埃及去，留在那里，直到我再指示你，因为叙利要寻找这孩子，把他杀掉。”约瑟召起来，连夜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叙利王死了，为着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啊，马太，当他明白了耶稣基督他的来临，他的出生在伯利恒，又明白了在旧约圣经所讲到关乎神召埃及召他的儿子出来，把他聘起来，就明白到原来这个是为着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从我们回顾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看当时候没有这个叙利王、叙利王，没有这个政治的问题，他们从来在预言的时候不知道有这个叙利王要杀这个婴孩。但是从经文里面现在我们明白，原来一句话在几百年前说的一句话，在耶稣的身上出现的时候，原来有这个历史的促进让我们明白神的计划是那么的奇妙。这个西王死了之后，在埃及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说：“那些要杀害这个孩子的已经死了，起来带着孩子跟他母亲回到以色列地区。”那这个以色列的边界离伯利恒大概是90里啊，90里。那么在中间这个耶路撒冷，伯利恒离在南边6里，从那里走到这个埃及不知道什么地方，大概有90里那么远。这个历史，当耶稣还没有出生，伯利恒还是个小城，早已经有这个预言，是那么奇妙的一件事。那这个信息是什么呢？神是我们的拯救，神与我们同在，神是我们的牧者。但我们落在各样的难处，各样的甚至是灾难，神是我们的拯救。正如耶稣怎么样拯救这个神透过这个梦中的指示，把耶稣跟他的一家带到那个埃及这个事情，说明耶稣当时是一个难民，一出生就成为一个难民，要跑到这个埃及逃难，然后按照神的话语从埃及召他们回去，以色列继续在拿撒勒那边长大。神是我们的拯救，主是我们的拯救。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你的问题、你的生活、你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在你各样的难处当中，要记得主是我们的拯救，神与我们同在，神是我们的牧者，神是我们的拯救。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回应，我们要借用玛利亚这个尊主颂来回应神。当时候玛利亚知道神要在他身上做这个奇妙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啊，刚才啊，我开始的时候看到我们主席带领我们祷告啊，就从圣经的话语来读出那个呼召的那个的时候，我们都就站起来。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犹太人敬拜的时候，每逢他们有神的话语那书卷打开，从神的话语来读出的时候，他们都是站起来。为什么呢？于是啊，这是神的话，是要尊重的。那么就是啊，好像我们以前中国皇帝有下旨，那么那个时候呢，百姓一听到一打开，他们就都跪下来。啊，现在我们跟着犹太人的传统，我们要回应神，透过玛利亚尊主颂来回应，好不好？啊，我们就站起来一起念，看到吗？后面啊，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们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随顾他婢女的卑微，看啊，今后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全能者为我行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的怜悯世世代代归于敬畏他的人。他用膀臂使得长他能驱散心里妄想的人，他使有权人的失位，叫卑微的升高，让饥饿得饱的美食，使富足空手回去。他扶助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他的怜悯，正如他向我们列祖所说的，恩待亚伯拉罕他的后裔直到永远。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为乐，因为这个神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顾念一个那么卑微的一个人，今天他同样是来随顾我们。那这里讲到这个全人的神是什么？就是他是做大事神迹的神，他的名为圣，要尊他的名为圣，他的怜悯世世代代归于什么的人呢？敬畏他的人。那么他有全人是位的人，叫卑微的是位啊，叫卑微的身高，饥饿的得饱美食，富足的空手回去。当我们站在这里回应神的时候，我们想到在世界各地，包括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基督徒正在受逼迫。在四川啊，这个圣约的教会啊，在这个时候有超过100多人曾经被政府抓去，他们的牧者王毅也是被政府抓住。那么这里讲到他是有全能的侍卫，教卑微的人升高，我们绝对相信这个。我们如果真的是饥饿，我们得到饱足，他使富足的人反而是空手回去。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要有这个信念。这个学习什么呢？我们一起读，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为乐。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个圣诞的信息不单只是庆祝一个所谓宗教的领袖的创办人的一个的生日， 乃是庆祝神救赎计划成就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从旧约开始，人犯罪开始，就开展了这个救赎的计划。早早在1500年前，更早，已经预言关乎这个救恩，就是在2000年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救恩就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今天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儿子，能够得到这个名分，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尊主为大，我们常以神为喜乐。我们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
谢谢你牧师的分享，我们下面是圣徒奉献的时间，请大家。